它是首生的，
它是教会全体之首，
它是原始，
它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
新约圣经的哥罗西书一共有四章，在内容的分类上呢，因为作者保罗是在坐监坐牢当中所写的，所以呢，我们说哥罗西书呢是监狱书信。我们已经看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九节到十四节。我们的题目呢是代祷、感恩与信仰。我们知道哥罗西的教会是由以巴弗这位被称为主的仆人、忠心的弟兄他所创立的，上一次我们提过了。其实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十三节的话呢，你会发现他是为三处的教会忠心侍奉的一位，除了哥罗西教会之外呢，还有老底嘉教会和希拉波利教会。保罗在四章十三节称赞他说他多多劳苦，而且为他的劳苦做见证。四章十三节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另外，以巴弗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他也是在监牢里面。看腓立门书二十三节，腓立门书只有一章，就是腓立门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提到保罗说呢，跟他一块坐监的以巴弗也问候他们。在那一节里面呢，同时保罗提到有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迪马和路加四个人都问候都问安，但是独有以巴弗和保罗一块坐监坐牢。至于他为什么坐牢呢，圣经没有很具体的讲，但是我们都会知道那不是为了伦理道德的问题、犯罪的缘故而受凌辱之苦，一定是跟保罗一样为了光荣的释放。所以呢，在腓立门书结束的时候，二十三节保罗也公开了以巴弗他坐监的事实。我最近呢在看教会历史的短短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呢，看到约翰威克里夫在十四世纪的时候，一位很著名的传道人，其实是圣经学者，他是十四世纪的牛津大学的学者。他有一个信念在当时很宝贵，今天我们就觉得很普遍了，就是他坚信每一个人都应当以自己的母语来读圣经。那因为他忠于圣经讲解，持守真理，当时的基督教，我们今天说是罗马天主教，还有他牛津大学的同事啊，就迫使他离开了大学。他便自己呢翻译圣经，叫人拿到农村去宣读出来。约翰·威克里夫离开世界以后十多年，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1401年。其实有两件事情我要提的。第一件事就是罗马天主教通过了一道法令，宣称凡是传讲威克里夫观点的人呢，就是犯罪，一律处以死刑。另外呢，在威克里夫死后31年呢，天主教把他定为异端，开除了他当时的教籍。就在1428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做了一个举动，相当可怕，命令人从坟墓里面把他的遗骸挖出来焚烧，然后把骨灰撒到河流当中，为的是让后人不再知道，不再纪念有约翰·威克里夫。却万万没有想到，大约100年以后，德国的马丁·路德却继续坚持了威克里夫的观点，高举圣经的权威，因此呢，就发出了宗教改革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 为了坚守圣经真理而受逼迫的宝贵的见证。无论是14世纪的约翰·卫克里夫，其实很多这样的教会历史的英雄，约翰·胡斯也是如此，也是同样的为了真理受到杀害。当我们想到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不要忘记这间教会的创办人把福音带过去的是这一位以巴弗，现在在腓利门书里面跟保罗一块坐监的忠心的仆人，多多劳苦的弟兄，这是在1章的第7节我们看到的。现在我们看1章9节，经文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从9节到14节，我们看到保罗的祷告和感恩。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奇怪吗？因为3节到8节也是讲到祷告和感恩，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双重的祷告与感恩。在3节跟12节都同时的提到感谢父，这两段是有重复的。然后你会看到第4节跟第9节也讲到听见，或者我们听见。在第6节跟第10节又同时讲到结果之增长，或者是在第10节那里的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第6节讲到自从听见，第9节又重复自从听见。第3节讲到不住的祷告祈求，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以你看9节跟3节都讲到祷告跟祈求，这两段感恩与祷告是重复的，也表示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对他们的感恩是双重的，对他们的带导也是双重的。接下来我稍微解释一下第9节讲的不住祷告，当然不是毫无间断的不做任何事情的祷告，而是指他有规律的常常仰望的这种祷告。我们知道古代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要1天3次祷告的习惯，你参考使徒行传3章1节讲到伸出祷告的时候，使徒行传10章3节30节都有讲到有祷告的时间，诗篇55篇17节也有。所以保罗呢，他也是有这种文化，就是在定时祷告的习惯当中成长。但这里讲到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相信他的心是一直的向着神仰望神。第二个我要提出来的就是愿你们，愿你们，接下来是祷告的内容了。这愿你们这3个字有什么特别呢？它有一个特别提醒我们每一位读圣经的，尤其是信徒弟兄姊妹，我们都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为你们祷告多呢，还是为我们祷告多呢？换句话讲，保罗的祷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代祷，现在他是为哥罗西的教会弟兄姐妹祷告。他不一定认识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在第2章的第1节暗示我们，可是他却为他们祷告。这个代祷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现在保罗他也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愿我们能够效法，能够常常有这个愿你们这样的祷告的精神。第3方面，在这一节里面最后一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广非常深的圣经内容。你有没有留意在第1章第1节一开始保罗就用了这个词汇，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不但是在这里，在结束的时候，四章十二节，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他第三次提到这个词，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所以神的旨意在四章十二节第三次出现。这个词啊，神的旨意，在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大约有二十次使用过，二十次。从整个的使用的次数内容来看呢，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第一，它的意思就是与救恩的历史有关的神的旨意，指的是神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成就了救恩救赎。你可以参考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还有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第二个意思呢，是神的旨意只用在所有的信徒，一般性的不需要去寻求的，只要遵行的，很浅显都能够明白的一般性的旨意。比方说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那里讲到马其顿教会照神的旨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归附了保罗和同工。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又讲到信徒要明白神的旨意。六章六节也是以弗所书讲到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怎样的呢？很明显已经讲出来的呢，是要信徒圣洁，远避淫行，淫乱的行为不是神的旨意。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讲的。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也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除了第二种神的旨意的意思之外呢，第三种就是关乎我们个别信徒的了，是特殊的神的旨意，也就是在你身上的旨意跟在他身上的旨意不同。刚才第二种呢，每一个人都要圣洁，都要远避淫行，都要不住祷告，都要凡事谢恩，但是有的事情却不一样了。比方说在保罗写的罗马书里面，他什么时候要到罗马呢？他讲神的旨意成就那个时间到了时候他才能够去，罗马书一章十节，十五章三十二节。还有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我们要心意更新的变化自己，来分辨查验神那美好的旨意。在这里呢，哥罗西书一章十到十四节讲的是明白神的旨意，就应当要刚才十到十四节所描述的生命的品质。因此呢，这是指神对信徒生命的旨意，对我们每一位在信仰上的旨意。这是大致将保罗使用过的神的旨意二十次分类可以这样分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代祷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一章的十节到十二节经文这样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留意刚才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讲的就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现在也讲渐渐的多知道神。然后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 得以赦免。这里讲到的是他为哥罗西教会第二次的感恩跟代祷有一个最终的目的。简单的看呢，可以分成四方面。这四方面呢，第一就是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我们留意啊，保罗曾经立志要讨主喜悦，那是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所说的。保罗也强调要在一切的事上查验主所喜悦的旨意，那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以弗所书五章十节也是同样的意思。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节讲，在生活上要讨主的喜悦，并且更加勉励。在圣经里面，保罗也多次的提到善事和善功，那意思是一样的。有五次提到善事跟善功，这五次的经文值得你花时间看一下。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以及提多书三章一节。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五次提到善功跟善事呢，都是给教牧传道人的书信里面提到的，就是三提了，提多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如何讨神喜悦呢？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到七节有很清楚的记载，更详细的解释呢，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一节到四章一节，讲到生活上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保罗在这里代祷，首先他是希望他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讨神的喜悦，就是第十节，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第二个呢，就是对神的认识要渐渐增多，渐渐加多。这就是第十节的后半句了，渐渐的多知道神。刚才我提了第九节的最后讲的也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现在他再重复一次，再加深一层，渐渐的多知道神，这是他祷告内容的目的的第二。第三呢，接下去他没有讲完，他说照神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他祷告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在凡事上能够欢欢喜喜，这四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喜乐，喜乐的忍耐宽容。那这个力上加力呢，在新译本圣经呢翻译成依照他荣耀的大能得着一切的能力，得着一切的能力，那这样就能够忍耐宽容了。我们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九样的果子里面有忍耐，那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所讲的。可是有趣的是呢，那里的忍耐呢，在我们这里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里面翻译成宽容，忍耐跟宽容是同一个字，这是冯应坤教授给我们指出来的。你查考原来的圣经，的确是如此。而刚才我也说了，欢欢喜喜呢，在原来的圣经意思呢，也有翻译成喜乐的。我们的新译本翻译的就是喜乐，也就是带着喜乐的心来忍耐宽容。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喜乐，无论是忍耐，无论是宽容，其实都是圣灵的作为，都是神的工作，都是圣灵的果子。最后他代祷的目的呢，第四点呢，就是对神的基业、救恩救赎和天国的身份要感恩，这是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所说的。这里有很多值得解释的地方，但是因着时间有限呢，我简单的提一下。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权势这个字我们留意，保罗使用了27次，有四个意思。第一，就是抉择上的自由，是权力。第二呢，是权柄。第三，就是有权力者本身，就是掌权的。第四呢，就是掌权者所行使权力的范畴范围，也就是王国的意思。原来新普及本圣经呢，就把这一句话呢翻译成王国了，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王国，把我们迁到带到耶稣基督的国里面。因此我们怎能不感恩呢？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是感恩的基督徒，一个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